经的事。我们好不好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开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了，当我们蒙恩的时候，神赐给我们最好的几个大的福分。头一个福分是主耶稣在将近2000年的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第二个的福分，当主升上高天的时候，把圣灵赐给了我们，也就我们得到重生。第三个的福分，神把一本圣经来赐给我们。第四个的福分，神叫我们今天活在教会中，并不孤单的，一同在神面前交通分享和一同扶持，一同的来侍奉神。在这个4个大的福分的里面，我们正是能够丰丰富富的能够领受。而我们在这个福分的当中，当然根基是主耶稣的十字架所成功的救恩，很切身的那是圣灵和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在灵命上逐渐的成长。在成长的那个过程的里面，圣经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一个的福分。我已经跟大家提过了，神把圣经给我们有几个的用意。头一个用意，圣经是当作粮食，就我们灵里头得到饱足，灵里头饱足，我们就有能力过基督徒的生活。第二个，圣经是神的教导，所以在特别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而圣经不是单单给那个不信主的人来明白主耶稣的救恩，乃是给已经信主的人得以完全。我们是信主了，我们是重生了，生命在我们里面了，但是这一些所领受的还没有发挥它完全的果效。要把它果效完全的发挥，神是借着圣经这样来教导我们的。所以圣经不过是一种的粮食，圣经也是一种的教导。我也提过，我们在基督徒的神面前的活作，有感性的，有理性的。感性是我们感情、心情的感觉中间所体会得到的，这个感性的感受得到我们的罪蒙到赦免而有的平安喜乐，这个感性的看见有亲近主，我们里头非常得到了扶持和里头灵力都很高昂。我们有感性的，我们正和弟兄姊妹来往的时候，真正发现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并且非常的真诚，这些都是感性的。但是还有一种是理性上的所有的领受。我们会发现，比方说在中国的大陆，一个40年福音传出去，大多是叫做感性的，乃是病都是医治了，乃是看见基督徒的身上那一种为着人舍命的爱，他们里头受了感动了，然后他们就接受这位的主的。所以在一过40年，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家庭教会中的福音传出去的，大多是感性上所谓的领受。这个感性很扎实，但是必须要加上理性的，才能够应付得了许多别的需要。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的当中，他们因为感性非常的爱主，在最近几年来发现有些的难处。头一个难处，到底一个人信主永远得救或者不是永远得救？ 到底一个人受信主的是要受点水礼还是受浸礼，到底教会跟三智会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这一些事情不是感性所能够解决的，这一些事情必须照着圣经的真理理性上的明白才能够解决。到今天在中国大陆也有，在北美的基督徒当中有一个的问题在最近十年里头冲击到基督徒的当中的，就是关于灵恩运动，关于圣灵的充满，关于说方言，关于疫病，像这一类的神迹奇事，圣经是明明是有的，但是有许多人的做法是过于圣经所记，由他的一处也带下有一些不好的后果，那么并不是因为不好的后果本身也不要了，神给我们不会不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不能够单单感性，也必须是理性的，有了理性的事情明白圣经了，知道说到底圣灵充满是怎么回事，到底有了方言有什么的果效，到底在教会中间对着灵恩运动有什么的态度，这都是一种理性上所谓的明白。而我们在北美的时候还有一个乃是所谓的新神学派，你都不会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一些神学院毕业的人不相信宇宙中真正一位神的存在，传耶稣的人不相信主耶稣中死里复活，传耶稣的人不相信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人的罪，那么你问他信什么，信耶稣的精神，精神很伟大，模仿主耶稣的精神，而他说来管理这个的世界，把世界做得更好的一种的情况，所以这叫做新神学派，这也是说社会福音之世界的大本营在哪里，大本营在纽约的曼哈顿的协和神学院，那是大本营的，所以这一些呢感性上不能够分辨，必须是理性上能够分辨。我上次也提过了，等到今天特别有一些人接触到一些的哲学，我们中国的哲学是重在伦理道德，西方的哲学就探讨灵界这些事，所以希腊的哲学也重到许多的鬼神这样的事情了，这一些事情我们基督徒单单有感性的没有办法来解释讲明，对着神的本身也没有办法来帮助了别人的，所以我们还需要从理性方面来了明白，所以这两方面都是同样的重要，实在神给我们领受的超过感性超过理性，那是灵性的，基督所注重的还不是感性，基督所注重的还不是理性，基督所注重的那是灵性，不是单单有一种感受而有了，而这个感受是圣灵所给我们感受的，不光是理性的明白就算了，而我们所明白的中心乃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是理性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带领我们是理性上的带领，但是理性是透过了感性，是灵性，灵性是透过了感性透过了理性，然后灵性方面才能够逐渐逐渐到老练到丰富的境界，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正是一面经常有感性上的那样的领受，所以一个人必须每一天有时间来亲近这位神，必须乃是受到圣灵的感动而来的，像我们刚刚来北饼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领会了，虽然今天主热，天下有千千万万地方有多少基督徒都到神面前来聚集来敬拜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因着人多而来的，我们并不是人劝来的，我们是自己受了感动而来的，今天人多感谢赞美主，今天旁边只有三个我也感谢赞美主，为什么，这是我感情感受得到的，主对我是这样的宝贝， 这每一个人来乃是来到白冰的时候是感性上所谓的领受，叫做灵里头和足这样的联系的。但是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在理性方面逐渐逐渐更多的明白。理性方面呢，我上一次已经跟大家提过一点约翰马太福音所有的光景，今天我要借着有一卷的圣经，能够把保罗在罗格林提摩太后书三章里头所说的四件事刚刚讲得最清楚。他怎么说？与教训、夺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弟兄姊妹还能够背得出来吧。啊，亲爱弟兄姊妹哈，我常常欢喜在北美讲到有一点幽默化。什么叫幽默化？这样的圣经你背熟了到什么程度，连晚上讲梦话都一个字都不差的，这才背熟了。哎，还不是醒着脑子还记得的，那是背熟了到讲了梦话都不会错的。我不知道你们晚上讲不讲梦话啊？你讲梦话你没有听见，你问你太太到底晚上讲了梦话了没有啊？这姊妹我问丈夫说你晚上讲了梦话了没有。一个人正是爱主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在交大读书的时候住在学校，有一次有一位弟兄晚上讲梦话，主啊我真是不够爱你啊，求你赦免我，讲梦话，因为他真是爱主，这个是梦话都这么讲的。所以理性上也是如此的了。这里保罗讲的非常的中肯，要什么教，再头一个教训，教训头一点，第二是夺责，第三是使人归正，第四教导人学义。教训认识两方面，认识神，认识我们。我们如果对神不认识，我们所信的是很表面，我们对着神必须要有认识，对着神的作为必须要认识，对着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目的要认识，对着神今天的管理宇宙他的做法要认识，这是对着神所谓的认识。第二个，对我们自己要认识，我们对自己不够清楚的了解，我们还不会那么宝贝神的恩典有多大，神的爱到底有多深。而我们这个人是很复杂的，是在这个人身上这样在各方面能够逐渐逐渐受神的带领了，就我们的灵命上能够有成长。所以一个人并不是单单有身体而已，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人有三部分，外头的四肢白体，里面的魂包括心思情感和意志，最里面的灵那是和神相联系的。所以心思蒙恩之后该怎么样，情感蒙恩之后该怎么样，意志蒙恩之后该怎么样，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有魂里头有三方面的光景。所以有一些人感情很丰富，思想马马虎虎糊糊涂涂；有些人思想很丰富，意志不够强，明知道该这么做到时候他又不做。所以这三方面到底该如何的，圣经明显讲了，那今天我也不跟大家来讲了。而在这个对着神和对着我们自己有认识的话呢，在我们实在的过神的作为上有三件。头一个夺责，夺责就责备我们，为什么你这个人是这样的。责备并不是单单出口气就是了，责备我们的用意那是使人归正，从错误里头转变了过来。当你错误转变过来了之后，这个还没有达到神的目的，然后再有进一步的教导人学义。所以先是把我们的光景讲明了，来指责责备了我们，然后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一种的败坏可怜的光景中怎么能够转变。当我们转变过来之后，正面应该什么的学习。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从这四个重点来看的话呢，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刚刚分这四段，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好不好。请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加拉太四本福音书完了，使徒行传，使徒行完了就是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 我都给大家听。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属耶稣基督，按肉体所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所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你会发现在这里所讲的第三节和第四节的话有一个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所认识。认识耶稣基督两方面，头一方面乃是他是大卫后裔生的，意思什么？做君王的。什么做君王？今天人一讲到君王就很讨厌，现在大家都民主，因为这个世界我们所看见的君王的样子都已经变了。圣经中讲的君王乃是负起整个国家的责任来。圣经中正是君王并不是作威作福把国家好的东西给他自己享受的，圣经中的君王乃是负起整个的国家，叫整个的人民叫做安定，叫做丰富，叫做强盛，过一个非常喜乐的满足的那个的生活。而在犹太人的当中了，以他们能够这样的满足喜乐而有福的生活，最好的时候那是大卫的那个的时代。所以在大卫的时代，那个时候地中海的四围是以色列的全最强的那个的时候。我们读过西方的历史地理和历史应该知道的，西方从前有两个文化的根源，一个是波斯，一个是埃及，慢慢就兴起了再有罗马，是三个大的势力在当初在欧洲这个的环境的里面的。有的是波斯强了把埃及打垮了，在地中海的思维都在他的手中，也就是埃及强起来了把别的又打掉了，而罗马到以后兴起来的时候又是统治了整个的欧洲的。但是你会发现大卫兴起来时代的里面的他所影响的影响了全部的欧洲。所以到那一个时候，虽然以色列是小小的国家，是到最强盛的。大家要注意，现在以色列的国旗是一个六颗星的，六个尖的一颗星，什么叫大卫的星，还纪念大卫的时候最强的那个的光景。所以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神所设立的君王。所以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了之后呢，他的门徒们在犹太叫耶路撒冷向着犹太人做见证说，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已经叫他升为高天，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是人类的主人，他是神所高的君王，他要把全人类拜托了，脱离了魔鬼的管辖，也脱离了我们人的败坏，就我们进到神丰盛的恩典和祝福的里面。所以一切都在乎这一位的耶稣基督是成为基督成为主的。所以我们今天都知道，今天我们蒙恩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福分都从耶稣基督一个人来的，没有别人分担一点的。作为耶稣基督不光在十字架上来成功的救恩，也经过十字架败坏那魔鬼的，就释放原来我们这一辈被魔鬼所控制做他奴隶的人。而这位耶稣基督已经升上了高天了，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的环境的里头就是任何的事都在主的保护底下，撒旦就没有办法再来危害我们了。主耶稣时时来成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主，我们遇到了任何的难处，我们能够向着他来祷告。不光是人中间的难处，甚至有些的疾病都医生都没有办法医治的，我们能够向着他来祷告，他来医治了我们，他是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君王。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有的认识。第二个呢，按照圣上的灵所，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讲到生命的问题。 这个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了崇高的品格，这个生命有复活的大能，这个的生命彰显在主耶稣的身上。感谢赞美主，这位的主也在我们里面，这个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这是一个的教训，我们对着主耶稣所有的一个认识，就我们的指望不在别的地方了，我们指望单单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一个讲完了之后呢，罗马书中第一章十八节开始骂人了，来责备人了，讲人什么呀？人的光景到底是如何？他一直讲到人的罪恶败坏这一种光景，讲，一直会讲到了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在这一段的里面呢，他说到我们人所有的光景，我们人的光景还不仅是我们中国春秋的时候荀子说人之初心本恶，妻子是恶，恶的那是本能意志的恶，而人的败坏已经到了无可救药这样的地步，所以他先来严严的来责备我们。而他的责备有他的标准，他有两个标准，他的标准是什么呢？第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情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从天上已经出现了。那么我们也会知道，我相信许多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信主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常常有一些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天灾人祸，为什么生下的小孩就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到底是谁犯罪的？明明他是孩子，为什么他还受了这么多的苦了？为什么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吃不饱的，都在饥饿的光景中？为什么那些国家的彼此的两派的残杀，叫老百姓死了这么的多了？我们有好多为什么，有好多为什么，有好多的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简单的说，这不是神元素打算的，这神的愤怒。为什么神的愤怒？因为人得罪了神。为什么神的愤怒？人不光得罪了神，神刚硬还不肯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家要记得，今天的天灾人祸不是创世纪上开头所创造的，创世纪的到了第三章，亚当夏娃堕落了，神也没有给这么多的天灾人祸，那是神来挽回，挽回过之后人还堕落，神来挽回，挽回过还堕落。所以创世纪讲了4次人在神面前的堕落，越堕落越深，越堕落越败坏，神忍耐着挽回，挽回都没有用了，所以神的愤怒就显在人的身上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着今天的天灾人祸不是神当初的心意，今天的天灾人祸也不是因着人犯罪马上就有的，那是神来挽回，神来做工，人还是刚硬的对着神的，到一个地步，神的愤怒就出现在整个的世界的里面。我们今天都知道，人一辈子实在是苦啊，所以一辈子的话，快乐不过是5岁6岁之前还快快乐乐的。所以我到美国来了之后，巴不得我的孩子到小学读书，哎呀，像我小的时候一样，一回家书包一丢就玩，哎，不像在台湾呢，一个字还要抄40遍的。我的孩子都是近视眼的，也苦死了，晚上到11点还没有抄完呢，我真正不忍心。我小的时候还什么做功课了，晚上就回来玩呢。所以我这孩子从台湾来之后，巴不得来到美国了，哎呀，留级多留2年呐，难得的啦，玩一玩呐。等到稍微到4年级了就不能玩了，责任越过越大了，越老越大越苦。谁是快乐了？请问你们快乐不快乐？你们比得上5岁6岁的快乐吗？啊，人只有痛苦里的，你无论多能干，你无论多有财富，你无论多高的地位，都在苦的里面。为什么缘故？神的愤怒从天上已经出现了。那么我问着，为什么神有愤怒？保罗说得很好，两个的标准。他说神的愤怒显明出来了， 写明在什么？在不虔和不义的人身上。不义是不公义，不义就我们中国人说的道德上的败坏，不义那是不法，这个是不义。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标准比公义还要高的是不虔。不虔是什么？虔诚，圣经就向神。虔诚就是把神的品格表现出来，神来创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乃是要我们把神的那个崇高的品格表现出来了，这才能够合乎神所谓的心意。今天人不光没有把神的那个崇高的品性表现了，反而表现是败坏邪恶的。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要记得，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只要道德行为不要太败坏，就心安理得了。但你心是，你没有做了太伤人天良的事，那到底在你身上有没有把神的美德表现出来？我们即使不伤害到别人，但是我们还没有美德表现了出来的，照样神的愤怒要在我们的身上。我做个比方，我们有儿女的人，儿女不听话，常常在外面打架，儿女不听话，抢东西偷东西，那我们父母做父母很难过，很气了。但是我告诉你，有一种的儿女不叫你生气的，他也不会抢，也不会骂，人去逗他，他也不会回报的。这种是什么？白痴，白痴了，他你骂他也不想的，打他也不理的，他看见人就笑嘻嘻的。你做父母高兴不高兴？哎呦，这个乖儿子也不骂人的也不打人的喽，安安静静的了。你高兴不高兴？没有一个父母对白痴高兴的。你的儿子女儿犯罪不高兴，你的儿子女儿没有把你做父母该有的盼望达到，你父母照样的不高兴。神来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要把神的爱表现在我们身上。我们表现吧，我们表现了。今天在人类的当中，夫妻之间有那个的爱，父母跟儿女之间有这个的爱，这个爱有表现了，但是人中间所表现的也不够到此为止，连这一些都有条件的，他好才有爱的表现，他不好我们爱就收回了，就不表现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会看见我们普遍的一个现象，叫做自私，顾到我们自己，顶多顾到我们的家庭，我们都不太顾到别人。今天的社会，许多连父母都不顾了，连你同胞的兄弟姐妹都不顾了。你虽然你没有去害你的父母，虽然你没有去伤害你的同胞兄弟，你在神的眼光中没有把神该有崇高的品格表现了出来，神的愤怒照样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带了愤怒在我们身上，有这个两个的标准。公义是做人最低的标准，敬虔是神对人的最高的盼望。有一个最低的，不义了，那不是人的。中国人说像禽兽啊，我在这里以前我也在提过的，在中国人传道人中间，已经六七十年里都有一个很出名的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先生讲道的时候，他说：“你如果骂我是狼心狗肺，我跟你一鞠躬说过奖过奖。我们人呐、比狼还坏，你当了狼。”我们中国人说人不好是狗啊，你这美国人就不相信，怎么狗还坏？看哪一个朋友这么好像狗一样的？他说狼心狗肺，那狼是不好，狼不好不吃同类的。你没有看这个狼肚子饿的时候把另外一只狼咬死了？我们呢会把同学都会咬死的，我们会把同事都会咬死的，我们会许多的时候连兄弟姐妹都会咬死的。我就提起到有一个在台湾一个的大的事业，很大的事业，很大的工作。这个老先生忽然心脏病死了，没有立下遗嘱，那这个是应该每个人的遗嘱的，没有立下遗嘱， 所以老先生过世的时候，他的儿子打到总经理办公室去做总经理。第二天他的姐姐来了，说不应该我做总经理，所以姐姐和弟弟抢着做总经理。你们如果台湾那块应该会知道的，到一个什么地步，托人卖人把对方杀掉了，兄弟姐妹为着公司的总经理把对方要杀掉的。哦哟，狼哪里有这样，狼的兄弟姐妹就不会杀的了。听到先生说，你说我狼心狗肺，我是过奖过奖了，我们比狼心狗肺更坏啊。这是什么人到了这一种的境界，所以他在描写描写人的境界，我们翻一下就是了。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神就任凭他们乘着心中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知道什么拜偶像。我们不要一读到污秽就是道德哈，在这里说是拜偶像，偶像是人造的，泥塑不雕的，结果你去拜他，你说了你自己的身份了。人是比偶像要贵重的多了，这个人去雕刻偶像了，这是去拜他的，你自己把你自己都贬低了，那这是人根本不在理智中活着的。第二十六节，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是同性恋，是同性恋。所以这里是讲到人的罪恶到了一个同性恋。亲爱的弟兄姊妹，别的观在十几年前就讲说，神任何的罪还能够忍耐的等候，有一个罪神是不能够等候的，是什么？同性恋。大家要记得，全圣经讲到神最厉害的审判是硫磺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灭了索多玛俄美拉。索多玛俄美拉什么样的罪？是同性恋的罪，神把火都降下来了。今天的美国我真是担心了，同性恋就接受了，同性恋都不能歧视了，那这是一个同性恋在神眼光中实实在在人把该有的用处倒过来了，背着人的天性而来行这些污秽以上的事了。你要知道同性恋一个最可怕的，如果世人都同性恋的话，没有下一代了，人完全绝种了，完全绝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切切不要那些同性恋的人讲说同性恋乃是因为遗传的基因，同性恋因为幼年的时候看见了异性受了伤，所以一个男孩子曾经给其他的女孩子欺负过的，以后就不要再找女儿，再就找男的了，两个是同性恋，这是完全借口。同性恋有许多的因素，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会有，靠着主的恩典胜过。同性恋是神任凭人的。第三就是二十八节了，然后就讲到了各种样道德邪恶败坏的事。这一种道德邪恶败坏的事了，你会看见今天的北美是多普遍。你去问人理智，没有一个人说是应该，但是你问事实，哪有一个人免掉这些罪恶败坏？这个是人在这罪恶败坏的里面呢，是保罗先是严严的来责备，责备够了够不够？还不够。第二章再来责备那些道德家，论断别人、批评别人的，说人不应该有犯罪的，结果怎么自己还犯罪？这特别描写我们中国人，特别描写我们中国的儒家的。所以中国以前鲁迅先生一个书就是阿 Q 正传，就讽刺那一些四书五经那一些了，这说了道满口道德的公益道德了，而行为还照样是败坏的。他常常去批评别人，为什么批评呢？掩盖自己的过错，掩盖自己的败坏了。那这是第二章里面呢，就提出那一方的道德家就是虚假的一帮道德家。他责备过了之后呢，二章第十七节就责备犹太人，你们还照着律法了，你们还讨神喜悦了，你们还到圣殿去献祭了，你们口上尊敬神，心中却远离神的，你们又有律法就照着律法做的，其实你们不过是表面的。这一种叫假冒伪善，这一种主耶稣责备的粉饰的粉末。 外头坟做了很好看，里头都是死人的骨头，所以你连那样犹太人都是遵照的律法而做的，世事的生化是违背神的，那是神的愤怒特别在他们身上。说这样责备，这样责备，责备到后来的时候了，你会看见第三章的有一句的话，第十节，第九节开始，这就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吧？却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律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粉末，他用舌头弄诡诈，嘴唇有灰色的毒气，满口是咒诅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说经过的路都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说这是一个的责备，这是个读者，这个的读者不是保罗发发牢骚，不是保罗单单来骂骂别人，保罗所以这样责备，叫做了解我们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说到这个时候呢，再接着一个部分，使人归正，改过来，改过来怎么改过来呢？那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神的义应许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我们看看啊，在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说了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叫做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世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自己为义，也曾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们会看见使人归正，怎么归正法？我们中国人的道德学家讲了没有用的，犹太人行律法也是没有用的，这一些不是不好，这一些是没有果效。能够叫我们从这样从罪恶中救过来，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所成功的，他为着我们的缘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不光是受到人的讥笑，不光是受到人的辱骂，不光是受到人的鞭打，不光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全身的重量都在三个伤口上了。那个不光人用枪来杀他的肋旁有水和血流出来，更重要的，天上的神都撇弃他的十字架上，说所有人的辱骂、咒诅、人的讥笑、人的杀害，主耶稣都忍耐，到有一个他忍耐不住了，他就喊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是主是最痛苦的，主的痛苦，人给他痛苦，远不如神给他的痛苦。人给他痛苦他能够忍受，神给他痛苦他忍受不了了。那么为什么神给他这样的痛苦？神是为了救我们，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主耶稣的救恩是用宝血把我们买来的。圣经中难得有几个地方加上个形容，就是宝，它不光是耶稣的血，是耶稣的宝血。宝血是什么？无价可计算的，无价之宝，没有物质东西能够计算的，是最最宝贵的。不光是一般人的血，更是神儿子的血为我们流了，是这一个主耶稣成功的救恩了，才叫我们从神的审判、从神的定罪的光景中间挽回过来。所以你看见没有，第一章一开始是教训，第一章十八节开始是读者，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开始是使人归正，归过来了。这个的归正归过来了， 还将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头上来把我们从这一种极可怕的堕落的光景中间能够挽回了过来了啊，这够了吧？挽回过来是挽回过来了，我们有平安了，我们有喜乐了，但是我们不过是一个平安喜乐而已，这还不够。再有一部教导人学艺，蒙恩了之后受尽的不是毕业，受尽的不过是开学，还有好多东西我们要学习的。要学习的里面呢，所以你会看到五章第十二节开始一直讲到了八章的末了，告诉我们怎样在神面前学艺。而学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第六章的里面有两句话，六章里面六章的十六节，既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者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生命的奴仆以至于诚意。请大家注意这里一个诚意。再有一个乃是到十九节下面，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意志又不法，现今也要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意志于成圣。这两点，一个是诚意，一个是成圣。第一章里头我讲了，神来指责人的时候有两个标准来指责，一个是不公义，一个是不虔诚。不公义是道德，不虔诚是不像神。而在一个人信主了之后了，神要带领带领，就我们不道德的事情转变过来，就我们诚意，而我们不像神的光景转变过来，叫做成圣。这两方面呢，所以一面是道德，另外一面是超过道德，能够让神的那个爱，让神的那个的圣洁，让神的那个的尊贵，让神的那个荣耀在我们身上能够照样的彰显了出来。所以这是从第五章这第十二节开始了，一直教导我们到了第八章的末了，教我们能够叫我们诚意，叫我们也能够成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感谢主，我也遇见过有好几位刚刚新蒙恩的弟兄姊妹。我记得我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布道会过了，有一个同学信主过了之后，他就做个见证。他做见证，他有一个机会能够靠人家一点油拿到一点钱，但是他想拿的时候，以后他说，我如果拿人的钱呢，失去我的身份。什么身份？我是儿子的身份，我是生儿子的身份，我不在乎这一点钱的。你会看见了，今天世界上人看重物质的东西过于他的身份，或者是为着一点物质了忙忙碌碌把自己命都卖掉了，为着一点物质了辛辛苦苦的都不知道人活着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叫我们有意有事就当自作，而神叫我们在地上活着，活出神儿女的光景来。切切不要在你朋友的面前认为基督徒你觉得羞耻。我常常看见有些基督徒了，在朋友一同在一起都不敢承认是基督徒的，觉得很羞耻。我们说基督有什么好羞耻的？我不知道在这里讲过了没有。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差劲，等朋友在一起吃饭，客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最麻烦就吃饭要祷告，哎，怎么办？那个祷告不祷告呢？他们都不信主，那个祷告怕人家笑了。所以我以后想到一个办法，故意一个筷子掉下去了，去捡筷子就祷告了，哎，祷告了，哎，祷告过了，两个就很平安了，哎，家里平安了。哎呀，我以后发现我跟做基督徒不是做小偷的，是吧？他们看着我基督徒笑，我看笑他们。我是神的儿女，你是谁？你是魔鬼的儿女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神的儿女。这讲的不够的啊、哦！不是有了身份活出来不像儿女的一样，我们有这个的身份的，我们不为着世界上一种东西活着，我们不光不偷不抢，我们的心，我们的人生的观念，我们劳苦的盼望，不在乎地上的钱财，不在乎地上的事业， 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家世界上看见有钱的人都是会尊敬一点。你原谅我说，我虽然没有钱，我不会因着钱有钱的人我就尊敬他，没什么稀奇。你原谅我说，我也不笨，我如果不做传道做生意，我保证你我也赚钱，我不相信我会赚钱。只要你用功，只要你聪明，只要有机会好的话，头一次机会不好，下次再找机会，第二次机会不好，第三次再找机会，我总会搞出钱来的。好钱有什么稀奇？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品格超过钱财，爱心超过钱财。钱财不能叫你心中喜乐，你有品格才叫人尊敬。钱没有钱照样能够被人尊敬，有钱不看重钱，有品格的彰显也叫人尊敬。尊敬不是你的钱财，尊敬不在于你的事业，尊敬在于神的荣耀的本性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个高的一个的身份，所以我们的今生、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打算并不当在这地上的学问、事业和钱财上，我们乃是超过这一些的，让神的那个的美德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的。这叫什么？这叫成圣。这叫什么？这叫做得荣耀。所以这是我们蒙恩了之后了，在生命就要一直追求，一直要追求的。所以你看在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四个的阶段，头一个教训就我们认识主耶稣是谁，第二个是读者这被我们原来的光子多可怜，第三个是教使人归正，从错误中间转变过来，第五是教，第四是教导人学义到底如何的活作。这个你在理性上能够明白的话了，你去读他会在灵性上受到了感动。那我没有时间了，我在这特别提起一下灵性上能够受感动的地方在哪里。八章第一节，要 了解他这个灵性上的感动有他的背景。哎呀，保罗写书啊真是会写，先把背景写得很清楚的，开头不讲出来的，这样描写过了之后呢，然后把的神的恩典都被读出来了。第七章告诉他很有志向，他知道哪一些是该做的，哪一些是不该做的，他很有毅力，要克制那一些不该有的了，要把该有的光景表现出来。所以呢，他有志向，他也有毅力，也尽他的可能，但是很可惜做不到。所以他说，我该不该做的罪我反而去做了，我该行的时候我做不出来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身体呢？那是这是第七章的那个第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这一句话保罗写的时候有当初的背景，罗马人啊，你要知道很残忍啊，我们中国人也要残忍哦。中国人以往的历史最残忍是五马分尸，是吧？五匹马把头啦、两个手啦、两个脚啦放到一个命令啪拉开了，哎呦，活活把一个人拉开了。还不光是这样，就他爸爸妈妈在旁边看，就他儿子、妻子、儿女在旁边看，哎呦，心中是疼苦死了。那个中国人好残忍，有罗马人残忍顶十字架，还有一个罗马人残忍的，你如果真正犯了大罪的话，把你把一个死手绑起来，脸对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身上绑起来，丢在罗马城的外面。丢在城外的时候啊，你看见这个死手了，慢慢它烂了，慢慢它臭了，我的头也不能动的，这样有熬猎人把你折磨死的。这句话是从这里跟出来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不愿意死的，一个死手绑在我身上，看它慢慢就烂了，看它慢慢都臭了，抽到一个地步我也抽起来了，也是死掉了，毫无办法。那我说这个正是保罗就在这里说，我真是苦啊，在这叹气了。这真是苦的时候了，他下面的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好不好？好，还没讲明白，好是好，怎么好法？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因为此生命胜利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是灵性的，这主的救恩呢，当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神把生命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生命注重它里头的性质，灵指明着我们跟神之间的来往，给我们能力。所以一面是性质上的改变，一面是靠着圣灵随时给我们的能力。而这个生命的灵又不在我们外面，生命的灵又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了，就叫我拯救我释放了，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两个律，一个叫罪的律，一个死的律。罪的律叫我们去犯罪，死的律叫我们不能做我们想做的，这叫死的律。我再说一遍好吧，罪的律叫我们去犯罪，死的律叫我们不能做我们想要做的。我们知道该这样做，做不出来，这个死的律在我们身上。感谢主，怎么脱离掉了？不是你在十字架面前跪了三天。怎么脱离掉了？不是你写个左右铭写在台子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劝勉你自己，你自己要涵养，你自己要修身，你自己要发奋，你自己要立志。不是，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方法。怎么样呢？神给我们生命胜利的律释放了，这样不便你理智，不便你自己读过多少神学，不便你刻苦自己咬着牙关，是生命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就释放了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发现罪恶不能控制我们了，我们没有想对付罪，罪就脱了掉了。不知不觉的，我们身上也活出来神的爱，也活出来神的美德，也活出来我们本来所盼望都活不出来的。我们是自自然而有的，并不是克制涵养修身而得到的，这是神的灵从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一面你会看着在理性中间明白神对我们的盼望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敬虔，一个是公义。我们在理性上明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我们得以称义了，我们理性上明白神要带领我们，就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标准的合乎神标准的生活是诚意，也合出神品性的荣耀是诚正。这个都在理智上明白了，理智的明白的还不够，在灵性的上面呢，给我们看见神已经坐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看见对了读神的话了，也是有感性上的领受，也有理性上的明白，而最后是灵性上逐渐逐渐的成长。所以读圣经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必须有第二种的读法，要有感性的，又有理性的，然后超过感性和理性，就灵性上逐渐能够成长。我跟同工们已经讲好，从四月份开始，我们礼拜五晚上读出埃及记，在出埃及旧约的出埃及第一章到第十八章，我们读了就会明白的，也是一样，一开头就讲到这位神是如何一位神，然后讲到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光景是如何，在那一个的光景的里面呢，再讲到神就是摩西来怎么能够使人归正，给他改变过来，然后又讲到了旷野的路上一直学习了，叫他们能够诚意就成圣，而到了最后，到了出埃及第四十章里头，圣约柜盖得起来了，以色列中间的围着约柜，神的荣耀在约柜中完全的彰显。同样的四个步骤，他一个是教训，第二是督责，第三是叫人归正，第四个是教导人学义。所以这是圣经的里面，你去看的时候了，神是一直这样的在教导我们的，叫我们知道我们蒙的救恩是何等大的救恩的。所以我们能够经过了理性上的明白，把主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救恩能够丰丰富富的领受，叫我们属神的人能够得以完全。主恩待我们。我所以讲这一个不光是讲一些道理而已，
我也盼望说，全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常常来读神的话语。这个圣经实在是太宝贝，太宝贝了。我们不要单单靠在礼拜天来听信息得到一点帮助，我们应该每一天自己到神面前来，就是读神的话，就我们有所领受。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在有限的年龄里面呢，我们有更快的成长，能够更快的达到神所有的盼望，叫神的荣耀也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我们这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不光给我们十字架上的救恩，你不光赐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也更把圣经赐给我们，在我们身上来教导我们，就是你自己圣经解开就发出亮光，就我们愚昧的人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就我们软弱的人也知道如何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恩待我们，就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实在能够花时间来亲近你，来祷告，也花了时间来从你话语中间得罪了教导，正是巴不得我们能够有长进，便是更快的长进，就我们这样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也蒙到更大的福分。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